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2月28日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相隔一年之后，美国今年的流感季节如期到来，因为流感住院的人数字上升，两名儿童据报因流感而死亡。去年的流感季节是历年来感染人数最少的一年，这个可能是因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而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关闭学校、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以及取消旅行等等的阻止了流感病毒的传播，或者是因为新型流感病毒取代了其他的病毒。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监测流感病类病症的专家布拉莫表示，目前的情况正在向比较常规的流感季节系发展。布拉莫表示，不幸的是，儿童死亡是流感病毒活动增加的时候通常出现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以一种令人悲痛的方式提醒了大家，是流感可以几咁严重。去年的流感季节感染情况不同寻常地轻微，只是有一名儿童因为流感死亡，而两年前是有199名的儿童死亡，再前一年是144。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首都华盛顿流感情况是最严重，流感情况严重的州从3个是增加到7个。流感严重的州分别是新墨西哥州、肯萨斯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以及北达科他州。美国卫生官员在星期一将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人的隔离期从10日减少为5日，并且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隔离期亦都做到了类似的缩短。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官员表示，这项的指导原则是为了跟上日益明显的证据，这个就是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士在出现症状之前的2日以及是之后的3日最具传染性。这个决定的驱动力是最近因为奥密克戎变种而造成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的激增。初步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有可能比之前的新冠病毒的变种造成的病征是更为温和，但是专家说，由于大批的人感染病毒，并且因此有大批人处在隔离以及检疫隔离的状态，这个可能会摧毁医院、航空公司以及其他业务部门的维持开张的能力。疾控中心的主任阿伦斯基表示，美国将会看到很多的奥密克戎病例。上个星期，疾控中心放松了对医疗人员的隔离规定，而之前的规定是，如果医疗人员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他们必须要停止工作10日。新建议表示，工作人员如果测试结果为阳性而且是没有症状，7日之后就可以返回工作。疾控中心表示，如果出现严重的人手短缺，隔离的时间可以缩短为5日，甚至是更短。如今疾控中心修改了使用于大众的隔离以及检疫隔离的指导原则，使到规则更为宽松。这项指导原则并非指令性，而只是对雇主、州以及地方官员的建议。上个星期，纽约州表示将是疾控中心有关医疗人员的指导原则扩展到其他面临着严重人手短缺的关键岗位工作。其他州亦都试图缩短本州的隔离以及是检疫隔离的政策。北京证实收到美国政府人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赴中国签证申请消息之后，拜登政府重申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立场。在中国外交部证实媒体有关美国政府为18名包括国务院以及是国防人员在内的政府官员申请签证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之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一就美国之音的提问回应说，美国政府这个月初宣布的立场不会改变。声明表示，我们在这个月初宣布的立场仍然是我们的立场，不会改变。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不会有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任何其他讲法都是错误。国安会发言人的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打算提供领事以及是外交安全服务，以确保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且能够获得我们为所有海外美国公民提供的美国公民服务。任何签证申请都是针对这些领事以及外交安全人员。 令呢啲嘅人员喺当地工作系标准嘅做法。呢啲嘅人员唔系参加冬运会嘅官方或者系外交代表。美国国务院嘅官员星期一亦都作出咗同样嘅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嘅北京例行记者会上边话，佢系可以证实嘅系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嘅签证申请。白宫喺星期一10月27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2022年财政年度嘅国防授权法签署成法。呢一部嘅法案授权拨款777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其中包括涉及到中国嘅内容。呢个月较早嘅时候，参议院以及众议院都以压倒多数通过咗呢一部嘅法案。呢项为美国国防部制定嘅政策嘅年度法案，得到咗民主与共和党嘅两党议员支持。国防授权法收到业界和其他利益团体广泛的关注，因为这个是唯一需要逐年签署成法的重大法案，而且是涉及到范围广泛的议题。过去60年以来，国防开支法每年都获得到通过。这部法案授权2022年财政年度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基础上将军费开支增加 5%。 两院两党议员经过紧张谈判达成了这项的妥协。之前由于在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政策上的分歧，谈判是曾经受阻。法案包括为军人加薪 2.7%， 并且增购飞机以及军舰，还有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地缘政治威胁的策略。这部国防授权法包括拨款是3亿美元用于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这项的行动倡议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援。法案还包括用于欧洲防御倡议的40亿美元，以及是用于波罗的海安全合作的1亿5000万美元。而在中国事务方面，法案是包括用于太平洋威慑倡议的71亿美元，还有一项表达国会支持防卫台湾意愿的声明，以及禁止美国国防部购买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法案还设立了一个16人的委员会，研究拜登在8月期间结束的阿富汗战争，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为漫长的战争。一项新的数据保护法令到在中国经商的成本增加，使到一些外国公司选择离开中国，包括领英以及雅虎。中国在这个月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强化了在中国经营商业的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环境。北京的美国律师吉莫曼对美联社表示，中国市场对西方公司来讲吸引力越来越低，因为在一个有极端内容检查的环境当中经营的声誉风险亦是更加严格的监管条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音乐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一篇年终报道分析拜登第一年的移民政策。我们亦会报道两名中国的年轻女教师，一个被开除，一个就被精神病，在中国的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日本可能同美国同调，不会参加禁核条约会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日本传媒报道，美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不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的首次会议，日本表示同意。专家说，原爆受害国的日本最后的目的是禁核，但是目前现实上加入这项条约不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日媒共同社12月20日报道， 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通过外交途径正式要求日本不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明年三月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首次缔约方会议。据悉，美方在十一月底提出要求之后，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对参加会议展示了谨慎姿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16日就是否参与会议的时候表示，未具体考虑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2月19日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节目之中指出，禁止核武器条约并没有任何一个拥核国加入。他表示，他认为日本很难以任何形式参加。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五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以目前的现实来讲，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并非日本消除核武器目标的适当方法。
現在のところ DPNW は非核兵器国の立場を確認するだけの意味しか持ってません。
佐藤五丙说，遗憾的是只有非拥核国参与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就只有具有确认非拥核国立场的意义，而未来拥核国亦都不是几有可能参与。有鉴于核武器的重要性，这种纯属于非拥核国片面的宣示性政策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议程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广岛市长同长崎市长一直在呼吁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但他认为这些动作是强调无核宣言政策重要性的政治运动。禁止核武器条约为他推动方式之一，并非唯一的选项。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所长港乃芬亦都认为，以目前日本受到北韩和中共威胁的情况来看，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不现实的。
日本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間に緊張関係があり、中華人民共和国が核戦力を拡大している。
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日中关系非常紧张，中共又持续扩张发展核武，日本还是需要依据日美安保条约仰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因此目前还不适合。日本是原子弹被炸国，当然以废绝核武为最终的目的，不过那些是在足以实现不再需要核武的国际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港乃芬表示，岸田政府很重视对美关系，马上顺应美国的要求，不过日本可能会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等以观察员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会议，其中包括地方的市长和大学组织。
長崎の市長は行く準備をしています。あと長崎市も学生の代表を派遣するという準備は。
港乃芬说，如果防疫状况许可的前提之下，长崎市长已经准备好要出席会议，他自己亦都将会带领长崎大学的学生代表团出席。据他所知，日本还有很多的民间团体参加，例如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等。市长代表地方自治单位，大学是高等教育单位，在国际间表达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些是民主精神的展现。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12月19日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节目之中表示，重视明年1月拥核国和非拥核国双方都出席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强调在最终目标是废除核武的前提之下，拥核和非拥核国家对话至为重要，并且说将努力拿出某种的成果。该审议大会自1995年开始被无限期延长，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次会议最初计划在去年4至5月召开，但是因新冠疫情蔓延而延期至明年1月举办。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五表示，要期待能够在明年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之中有明显的进展，恐怕是太乐观了。
でその中で一番最後に合意文書という形でまとまったのは確か2000年で、あって。
佐藤炳五は、該審議大會最後一次記載聲明是2000年。2010年的行動計劃之外就未達成任何的協議，雖然令到擁核國和非擁核國 總共191個國家對話的初衷是正確的，但是在現實上各種問題令到這種對話無法順利進行。他認為在明年的審議大會之中，參加的國家不發生對立，並且就消除核武的可能進程達成初步對話就已經很不錯了。長期大學核武廢絕研究中心副所長廣乃訓認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擁核國增加，確實有達到相當的效果，不過該條約的審議大會並未縮小擁核和非擁核國家的想法的差距。
だから持ってない国、特に開発途上国、非同盟諸国と呼ばれている国々は自分たちが持たないんだから。
廣乃訓話，非擁核國當然希望擁核國放棄核武，因此透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來到批評或者要求擁核國，不過美中等大國最初根本就沒有放棄核武的想法，所以這種對話不會有交集。而且包括日本在內，目前世界各國都為了新冠病毒的疫情分身乏術，對明年的審議大會根本並沒有準備充分的數據，所以即使岸田首相是廣島出身，亦都很難有餘力處理審議大會的準備工作。再加上參與國的規模會因為疫情減少，要達到顯著的成果恐怕不容易。一媒共同社在12月21日援引荷蘭國際非政府組織PAX 的調查數據說，受到禁止核武器條約的影響，從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期間，全球金融機構對核武器相關企業的投資和融資等總額減少至少630億美元，但是原子彈被爆受害國日本之金融機構的投融資總額是非擁核國之最，而且有所增加。PAX 表示，日本的金融機構或許將面臨外界要求嚴加控制的投融資的壓力。這次調查對象包括瑞穗金融集團、三菱日聯金融集團等七家日本金融機構，這些日企的投融資總額達到大約384億美元，是上次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間八家總計大約255億美元的大約是 1.5 倍。共同社援引相關人士的說法，雖然禁止投資直接參與核武製造的企業，但是是否包括飛機等相關企業難以釐定範圍，表示可能是間接投融資增加。日本拓殖大學國際學部教授佐藤炳吾表示，日本的金融企業最終還是會忽略外在壓力，繼續對日本擅長的核能技術產業進行投融資。
オランダの NGO がこのような調査をずっと継続的に実施しているのは日本では有名な話です。
他說荷蘭 PAX 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在日本亦都有所報導，不過他認為這個調查並沒有考慮到每個國家核政策的實際情況。在非擁核國家裏面，日本握有相當核能技術能力的國家，金融機構對這種產業的投資和融資很正常。 PAX 的調查當然會將核能相關的產業都納入所謂相關企業，那麼日本的投融資總額一定很高，但這些和核武的關係並不大。再者，即使金融機構可能遭受外部的壓力，他認為效果有限。即使外部在融資問題上面施加壓力，日本金融機構可能會動搖，但是他認為這些人會參考西方國家企業的融資模式，最終會忽略這些壓力。長期大學核武廢絕研究中心副所長廣乃訓表示，從兩三年前開始，廣島和長期的金融機構就受到這些壓力而開始困擾，目前逐漸變成全國甚至國際間都有批評的聲浪。
日本の大きな銀行とか保険会社もその動きは分かっていて、方針として核兵器を作っている会社。
廣乃訓話，日本越嚟越多的大型銀行和保險公司已經宣布，他們將不會投資於製造核武器的公司，但是對於相關企業是很難明確界定範圍的。例如製造核武會使用計算機硬件和軟件，這樣對這些企業是否都要避免投融資呢？ 運送核武製造零件的運輸公司，如果要求日本的金融機構對於只有少量和核武器相關的工作都要排除，就包括大部分的重工業和電子業，這樣金融機構幾乎找不到投融資的對象。港乃芬認為，與其向金融機構施壓，要求它減少對範圍不明確對象的投融資，更重要的是令到日本社會廣泛意識到投資和借貸製造核武器的企業在國際上會造成一種負面的影響，並且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才能夠令到金融機構主動減少對和製造核武最相關的對象的投融資。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两名中国年轻的女教师，分别是上海震旦学院的讲师宋庚一和湖南湘西永顺县乡村小学语文教师李甜甜，因为发表的言论而受到当局的严厉处置，引起了海内外支持者的密切关注。特别就是怀孕了几个月的李甜甜，因为公开声援宋庚一的微博文章而被地方当局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有评论说不是女教师病了，而是中国病了。有网友就为此而发起联署声援行动，要求立即释放因为发表批评言论而被精神病准妈妈李甜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庚一上个星期在课堂就1937年的侵华日军造成南京惨案等相关问题发表评论，被学生系偷拍视频曝光之后遭到校方开除。这次事件立即引爆了舆论，在众多以爱国者自居的中国大陆网民以及主要来自海外的声援者中间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双方各执一词。中国主要官媒发文谴责这名因为课堂言论而遭开除的青年教师，和官媒定调相反，湖南省永顺县的小学吴老师是李甜甜，在微博上发文声援宋庚一，并且斥责利用网络煽动文字的告密学生，批评开除宋庚一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是沉默的知识分子。李甜甜发表的上述微博导致了已经怀孕数个月的她被当局强行送入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有评论指中共将正常的孕妇关押精神病院是反人道的落水手法。年27岁的李甜甜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的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亦都是一名诗坛新秀，著有诗集《有只狐狸看月亮》。两年前他在公众号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批评上级各类的形式主义检查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之后，中国央视、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纷纷系跟进报道，表示支持。李甜甜的工作生活体力未受地方官员干扰。李甜甜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是由于她在网民当中声援遭学校开除的上海女教师宋庚一之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而向有人求救的信息曝光。12月17号注册网名为是湘西教师李甜甜的微博说，再次为宋老师声援，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条微博指出，作为同学，他认为宋老师讲课没有任何的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学生，开除几个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之前上海震旦学院、东方电影学院讲师宋庚一上课时候被学生偷拍的评论南京大屠杀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流出，官媒称引起了众多爱国网民的愤怒。李甜甜在微博当中表示，结合宋老师讲课的前后语境，他是没有煽动以及挑衅，亦都没有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微博还表示，对这群学会了告密断章取义、讥讽老师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无耻的卑鄙的行径的学生是感到悲哀。 上述的微博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转发，推特上有网友有评论声称李甜甜仗义执言是长角仅余不多的良心。不过李甜甜在发出上述微博两日之后再发微信话，头日夜间里面教育体育局的体育局以及公安局的七八个人是登门说他是有精神病，如同宋更一的汉奸要枪毙。微信话教体局以及精神病院人员又来强行送他入精神病院，并且将手机系抢走。随后网民默默的网友发推转发了李甜甜三年前给予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微信表示这条信息是用藏在内裤里面的手机所发出。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是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是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是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李甜甜现时在精神病院里面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李甜甜的未婚夫王先生在回应网友的电话询问的时候披露，李甜甜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他们这次见面本来是准备办理结婚证。他说周三他和李甜甜的母亲一起是去精神病院，但院方以不是直系亲属为理由拒绝探视，最后只是放李甜甜的母亲进入。美国之音连续两日拨打李甜甜以及王先生的两个手机号码都是没人接听。目前李甜甜的声援宋更一的微博已经是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粉红群体系攻击谩骂。湖北独立作家诗人黎学文10月19号以来连续在推特上面发表诗文，呼吁各界关注李甜甜事件。他说我是曾经是大学毕业之后当乡村教师一年，李甜甜的事件令到我必须要站出来写给湖南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公开信，还李甜甜自由。这位独立作家还提到了前苏联的老传统，将诗人关入精神病院。几日内因为上海学生视频举报宋更一老师事件引发的李甜甜因发表个人观点而被精神病的事件迅速发酵，很多网友模仿李甜甜清新自然的诗风是写诗或者是发文表达支持，也都有人打电话给中共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委的宣传部、教体局、公安局以及关押李甜甜的精神病院，在网上迅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公众声援舆论压力。美国之音致电名为是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的时候，对方称不能够透露任何病人的信息，亦都没有是否认李甜甜在这里住院，对记者的询问仅是回应称是不知道。中共永顺县委的宣传部办公室接电话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不了解李甜甜老师的情况，但是会将记者提出的问题记录之后向传达。该工作人员介绍说，该院委宣传部的工作流程是需要中宣部发公函才是可以接受外媒的采访。目前中国媒体只有财新网对这件事是作出了报道，报道说曾经发文批评基层中小学教育形式主义的湖南教师李甜甜被捕失联，数名接近李甜甜的人士透露近期李甜甜曾经反映遭到湖南湘西州永顺县教体局、公安局多个部门上门谈话，并且被强行送往精神卫生机构。网名是鲜于桂娥的推特案网友表示，将正常的孕妇强行以精神病收押管制、拆装、摧毁人的意志、精神等等，这是中共反人道的纳税手法。推特网友川罗咖啡表示，李甜甜写了一篇小作文声援宋老师，怀孕四个月被当成是精神病捉起来。这位网友还说，宋老师都是被捉起来，为什么是帮宋老师讲说话的被捉起来，果然执法看地方的心情。还有推特网友的基本话，中国有两个乡村，一个叫李子七，一个叫李甜甜，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精神病院。 相关海外病网友默默表示，宋老师和李老师这两件事再次证明中国现时越来越收紧言论空间，连对某个问题提出质疑以及对某个人表达声明都有很大的风险。他说宋老师这次的事情只是说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收缩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越来越多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越来越收紧这个的言论，以前就是说你质疑一下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是不是来批评就好，以前就是批评有风险，现时质疑也都有了风险。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著名高校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震旦学院开除宋根一老师的做法太过武断。一位教授表示，人生在世就要是讲说话，比如老师天天是教讲说话来吃饭，他说人只要说话哪有不说错的说话，除非不讲说话，说话就难免有对有错，都是正常。这位教授还指出，文明国家都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不给老师讲说话，教学是怎样进行。他说教师传授科学以及文明，宋根一老师在课堂所讲的并未有任何错，他是被加上了罪名开除，这种的处理方法是不得人心。这位中国教授批评习近平上台九年多以来走回头路开倒车，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不走，他是向毛泽东的老路倒退。他说你说他999句歌颂的说话都不啱用，只要讲出一句真实话就令到他是不爽，就是将你打倒开除或者是取消福利待遇。原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博士发表给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富有挑战意味的公开信，要求他为中共喉舌央视未完全空的总部大楼配楼发生严重火灾向社会道歉。后来这位以坚持传授自由经济学理论也是启发年轻人独立思考而备受学生欢迎的原北京大学学者，成为了2012年习近平就任党总书记开始整肃是敢于坚持表达独立思想的人士以来第一位遭到解聘的高校教师，亦是较早遭到是学生举报的中国的高校授课的老师之一。这位在北大任教长达13年的自由派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校方称解聘他的理由是教学业务水平问题，而不是政治思想的问题，而后来官方将他是其他的藉口开除教育界批评人士的做法称之为是夏业良模式。近年来有些中共教师以及是知识分子因为言论触发了当局而被直接是逐步判刑，不再采用找藉口处罚的夏业良模式。2016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讲师子淑因为网上批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服刑4年，今年较早的时候判刑刚满出狱。202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被警方是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监视居住5个月之后被批准逮捕。2018年8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批评中共领导人大耍弊外交政策而被失踪3年多，至今下落不明，所犯何罪官方未有公布。夏业良认为宋根一事件和其他的教师因为讲课或者是发表文章而被整肃的案例是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正在开启文革 2.0 的严酷打压，而已亦是迫害感染人士的黑暗时期。夏业良表示，中共当局不要这种正正的开放式的国民教育，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党化教育，也就是说说假话，这样文革时代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明是讲的东西令到大家都要接受这个是假的东西。宋根一事件和李甜甜事件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亦是强烈的反应，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大辩论。有网民跟帖指宋根一大搞是历史虚无主义，要求他道歉，向30多万的遇难同胞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 西安网友董信转发宋根一谈论南京大屠杀的那一段课堂经过编辑的视频之后，被误认为是他就是偷录课堂视频发到网上的那位告密者。他的手机号码被曝光之后，收到大量的斥责甚至谩骂的留言，他选择报警处理。12月16号，人民日报发微博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以上，铁证如山，网家揣测，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浪及苦难，否认他国的恶行，枉为国人，加入欢迎求真，但是打着辩伪为罪人，是开脱抹除民族苦难，这个无知无德怎样配指导下一代，历史为根基，教育是民族未来，未来失去根基，民族将何处？不过仍有很多的中国网民力挺，因为教导学生不要永远去恨，而应该思考战争由来而被校方开除的宋根一。网友网络认为宋根一和李甜甜都是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他说李甜甜并没有讲任何过激的说话，他只是在客观的立场上讲，作为一个老师，我认为他宋根一这个事情讲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攻击党攻击政府，仅仅是属于简单的说话，他是直接被捉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今后的中国任何一个人如果想声援别人都会变得很危险。不少网民亦都认为宋根一在课堂上面谈历史问题，讲应该是思考战争原因，教学生不要永远去恨，鼓励严谨自学的精神，提倡尽力求索事实证据，探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都是符合教师的授业解读之责。宋根一在课堂上面指责南京大屠杀30万人遇难的数字是一个据估计得出的概数，认为缺少有名有姓的证据支持，应该是进行严谨的调查，得出确切数字等讲法，引起了中国大陆大批网民强烈的反弹，被称为是汉奸，宣扬日本右翼企图粉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1964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人士的时候表示，没有你们的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到政权。类似的说话，这位已故中共领导人讲过多次。夏奕良教授指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近20年以来先至有中国官方宣传中是反复出现，他直到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对此闻所未闻，当时的中小学教材也都没有提及。在北大遭到开除之后，接受美国加图研究所聘请，在该机构做了几年研究员的夏奕良表示，当年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当中，似乎未有看到过这些的受害人数的直接证据。他说不理30万人都好20万人都好，最好是有直接的证据，就是说他当时的军事法庭如果讲的说话，应该是有一些证人或者是证据，应该有一些直接的东西，好像是都没有提到过。夏奕良仲表示，宋根一课堂提出的那些问题来讨论是可以的，没有太大问题。他说当然教师在课堂上面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的议题，老师亦都冇讲系给出一个最终嘅确定嘅答案，只系让学生去更多咁系搜集信息去了解。我系觉得呢个系可以嘅，作为教师，佢唔系一个最终嘅权威，佢系可以将一啲有存在争议嘅问题提俾大家去思考、去阅读、去搜集更多嘅资料。我觉得呢个教师喺呢个问题上面冇任何大不同的问题。维京百科当中相关问题的条目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总死亡人数在中国以及日本史学界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该条目是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立场是3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南京遭到屠杀，最初这个数字被普遍承认为包括大屠杀遇难者以及战死的中国士兵，20世纪80年代之后先至开始被解释为是仅仅包括大屠杀遇难者。维基百科的这个题目解释中指出，有历史学家不认同这个的估计，相关的题目当中还有一份死亡人数的表格，上面列举了包含平民以及士兵在内的估计死亡总人数从 1.3 万到40万不等。 近年来一些的案例显示，中国一些的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的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控制言论的现象。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宏、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韵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资重区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教副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鸿等，都因为课堂或者网上言论遭到开除、停课、解聘、降级、开除党籍等等不同的处罚。曾经在北京大学遭到学生举报在课堂发表反共言论的夏业良教授表示，文革和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很多政治运动当中，举报其他人的人头到头来亦都会遭到其他人举报受迫害，这种你搞我我搞你的事例不胜枚举。他说，如果鼓励这样的一种无论要告密文化还是举报，实际上就是鼓励中国这些小人，就是你从举报当中得到个人的政治上的回归抱持胜前，包括过去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有人对你比较了解的一些人讲出了你家里面的一些事，或者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讲过的说话，所以这样的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讲了一两句说话，结果他的政治前途都是被剥夺，家人也都是会受到影响。过去的中国这样的事情非常之多，难道现时又要回来又要重走一批？近年来一些案例显示，中国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控制言论的现象，比如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浙江系传媒学院的文学副教授赵思韵教授、贵州系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山东的政治系主任烟台市中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北京建筑大学教授许玉清等等，他们都是受到党籍、开除党籍不同的处罚。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感言的副校长对严重侵害学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高校学生告密者发出了批判声音。人大副校长吴晓球对该校的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候强调，不告密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守住的人生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去年竞选的时候曾经批评特朗普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由保证制定全面的改革，令到美国重新保护避难申请和难民。但是拜登上任第一年结束的时候，移民政策基本上是未有任何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连续分析报道。
拜登就任总统之后，很快就命令停止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可能算是他与前政府最显著的区别。但特朗普时期的很多移民政策架构都未有变化。拜登政府开放了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陆路的边境，却是保留了第42条法案，后者是一个的疫情相关的政策，要求快速是驱离移民以保护公共健康。一个联邦法庭重新恢复了前政府让避难申请人在墨西哥境内等待美国移民法庭日期的移民保护协议的政策。移民权益人士说，拜登让美国移民体制增加了一些人性，但仅此而已。德州艾尔帕索地区边境人权网络组织主任加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要求本届政府终止移民保护协议和第42条法案，释放被拘留的儿童和家人，开始不单止是叙事，还要是制定边境避难程序的更加积极的战略。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可以看到特朗普在边境的某种的遗产，这个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此感到失望。除了停止边境隔离墙的修建之外，拜登的确在一月份就职之后就命令停止移民保护协议政策。共和党领导的德州起诉拜登政府让这项政策继续保留。一名联邦法官在八月裁决拜登政府不妥当地终止这项政策，命令恢复。 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当时在声明当中说，他不会允许德州居民的安全受制于一位轻率的总统。拜登政府在上诉的同时，在12月6号重新实行了这项政策。墨西哥此前同意接收遣返的移民。2020年3月20号之后，几十万在美国申请避难的移民是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第42条法案是在特朗普时期被用作是一刀切的政策，但在拜登政府时期就有所是修改，允许没有陪伴的未成年人和有儿童的家庭的人是得到人道豁免。移民政策学会分析师波特尔说，保留这项政策对抵达边境的人是产生最大的影响。当然他们现在还有移民保护协议。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内，美国难民配额从85,000被削减到15,000。拜登最初保留了15,000的难民的配额，引发国会三民主党盟友的不满，将配额提高到62,500。政府此后将2022年的难民的配额增加到125,000，但实际上难民接收继续滞后。白宫亦都承认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虽然拜登政府决心重建计划，恢复美国致力于保护最弱势的人，成为世界的自由和难民的灯塔。虽然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年就有创纪录的移民涌向美墨边境，并且引发最多的关注，但研究人士说，联邦边境执法方式没有几大的变化。波特尔说，真正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国内执法以及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优先逮捕行动，重点打击对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无证移民。特朗普政府时期任何在美国非法生活的移民可能遭到逮捕和驱逐。波特尔说，这些是影响到美国移民日常生活的变化。拜登政府制定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新的执法优先的要务，缩细逮捕或者驱离的范围，这个令到在美国生活的绝大多数非法移民摆脱成为优先执法的对象。拜登政府还采取行动防范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法庭进行逮捕，并且限制逮捕孕妇。波特尔说，他们在执法领域采取的最重要一个行动，可能就是停止在职场的大规模执法行动。美国驻全球各地的使领馆在关闭一年多之后已经重新开放接收移民和非移民的签证的预约，但由于新冠疫情还在持续，这类服务仍然有限。美国国务院在11月份宣布，有46万多人是等待面试，增加了合法居留等类别的申请处理的广泛积压。美国公民和移民局负责入籍审理，该局在拜登的领导下已经进行了改革。该局在出版物中用非公民或者是无证非公民一词，取代了有些人认为带有贬义的外国人一词，并且保证是让移民表格更加准确、更加及时和更加容易理解。拜登总统上任首日就宣布了全面的移民改革立法，即是2021年美国公民法案，包括向美国估计大约1100万无证移民提供8年的入籍通道等的内容。但是议案还未在参众两院表决，就被认为在国会已经是死亡。参议院民主党人同时不断寻求在大规模社会安全网开支法案当中添加移民改革内容。参议院议员每次都裁决说，移民措施不属于开支法案的内容，而开支法案能够是以简单多数在参议院通过。结果是移民改革法案将需要1/5的多数才能够是在参议院过关，而参议院民主党团只有50名成员。共和党人就集体是反对民主党人的改革建议。鉴于民主党人对美国政府两个民选分支的控制，政府没办法改革美国经常被批评的移民系统是移民权益人士的苦药。边境人权网络的加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希望是要求和他们预计这届新政府能够给移民和移民政策带来新鲜的气息，为移民增添人性的方法，他们的确是这样认为。移民权益人士对拜登政府未能够更多地扭转特朗普的政策感到失望。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一个礼拜里面，王力宏婚变事件成为整个华语世界最火爆的新闻。他的前妻李静蕾长篇的核文发布种种的细节，令到曾经的优质偶像王力宏可以说是颜面扫地。 李靖蕾尤其提到作为女性在选择做全职太太和生育子女方面要仔细考虑，因为社会往往是不承认家庭主妇的劳动付出，令到她们在分辨之时陷入无助境地。黄李分辨引发了网络世界的大讨论，而对于婚姻有着可有可无态度的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来讲，或者又增添了无所谓的态度一项实例支持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夜之间，优质偶像和学霸才子王力宏的美好形象轰然冧塌，前妻李靖蕾指责王力宏种种不端、出轨、照忌、不照顾子女、自恋、性成瘾、冷暴力，将太太当作生育工具，几乎集所有可以想象的男人缺点之大成。过去一个星期，以王力宏为主题的新闻在中国大陆超过40亿条，新浪微博关于王力宏的内容贴转发超过30亿次，完全盖过了同期任何一条新闻的热度，成为华语世界全民大讨论的巅峰话题。王力宏和他的父亲试图反驳，但是网络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倾向李靖蕾，最终王不得不认罪求饶，暂时终结了持续数日的唇枪舌战。明星离婚并非新鲜事，但是这次恐怕主角二人都未有料到，一场离婚引发华语世界对于女性权益、两性关系、生育、婚姻以及家庭等的话题狂潮一般的全民大讨论，堪称是2021年里面情悲式的焦点事件。今年27岁的 Phyllis 在上海工作数年，有一份比较稳定的白领工作，偶然还会去某一些著名的运动品牌商店打下零工。 Phyllis 已经六年没谈过恋爱，但是她觉得自己很享受一个人的自由自在，平时落班之后，她并不喜欢其他年轻人的唱 K 或者去夜店的社交方式，而是更加愿意在屋企里面看书看电影。
就是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觉得恋爱谈恋爱很浪费时间，因为可能是我一个人安排生活我觉得非常的充实，就包括是出去跟朋友吃饭或者怎么样，哪怕我一个人躺在家里看电视，我就是自我感觉是很充实。就是我也有些朋友他们是觉得一个人待着好无聊，就一定要出去或者怎么，但是
Phyllis 对美国之音话，他觉得恋爱很浪费时间，他一个人安排生活他觉得非常之充实，包括了去跟朋友吃饭，就怕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面看电视都是自我感觉很充实。他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一个人在家里面很无聊，一定要出去，他完全没有这种需求，他觉得他太完整了，完全没有需要另外跟一个人来做事。 Phyllis 并不是当代年轻人之中对于婚恋难得作出努力的极端个例，很多更加珍惜自我价值和享受人生的90后、00后不单止流行宅文化和躺平文化，甚至不觉得结婚生子是一条人生必经之路。身为在北京的30岁的山西姑娘卢西和一名室友以及两只猫同住，大学主修设计的她目前是自由职业者，不需要上下班通勤。卢西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大学宿舍七名的女生里面只有两个结了婚，剩下的无论有没有男朋友都没有在未来几年里面有结婚的计划。
其实不光女性不想结婚，男性也不想结婚，都不想将就，相互都非常在重视自己的利益的话，我觉得其实就结婚并不能让自己生活品质提高的话，我觉得没有人愿意。
卢西说，其实不单止女性不想结婚，男性也都不想结婚，彼此都不想将就，而且相互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利益，结婚并不能够令到自己生活品质提高的话，他觉得没人愿意。根据中国民政部每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从2012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年下滑，结婚对数在2013年是1347万对，到了2020年下降到810万对，差不多少了一半。2013到2020年的粗结婚率亦都从9.92%逐年下降到5.8%，同时结婚年龄亦都表现出推迟的趋势，主要结婚年龄由20到20岁的人群变为25到29岁的人群，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结婚率普遍偏低，结婚的越来越少，离婚的也都越来越多。1987年到2020年，离婚对数从58万对上升到373万对，粗离婚率从 0.5% 增长至 3.1%。 上海的 Felix 认为，用恐婚或者不婚来形容好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也都有一些言过其实，他们的状态更加似是无所谓，结婚并不是人生的一条必经之路，有或者没有都可以接受，就是顺其自然。但是结婚不是他的必选项，不结婚也都完全 OK， 但是如果有机会遇到合适的也都不是不可以结。 Felix 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对于婚姻的不信任感，而王力宏事件给了他的不信任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觉得我们这代，拿我自己来说，你说我要一直很喜欢一个人，然后跟他过一辈子或者怎么样，这件事情对我说出来就让我觉得又压力很大，就是万一我只喜欢这个人两年三年，我之后呢，我要不停的离婚结婚嘛，还是说约束感可能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有一点 too much， 可能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能做到这件事情，更别说我相信另一个人会对我也做出这样的承诺，也可能是没有碰到对的人了。
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就以他自己来讲，要一直很喜欢一个人，然后要跟他过一世，讲出来就觉得压力很大。万一他只是喜欢这个人两年三年之后呢，他要不停地离婚结婚呢，这个约束感对他来讲可能就有点太过强了，他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更不要说他能够相信另外一个人会对他也都做出这样的承诺。北京的卢西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因为没有打算结婚，亦都不想要子女，曾经被他的家人亲戚指责说他过于自私，他的态度是毫不愧疚，坦然接受。
现在年轻人也不觉得自私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大家对婚姻这个事情可能认识更透彻一点。
他说他觉得说他们自私是公平的，但是目前年轻人也都不觉得自私是一件不正确的事，他觉得可能是他这个年龄段大家对婚姻这件事认识得更加透彻一些。位于纽约的 NGO 中国妇权创始人张晶长期观察中国妇女问题，他觉得随着经济的发展，结婚率走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话呢，对女性的工作的需求和要求就是平等，脱离家务事，全新生的走出到社会来，彻底的走向男女平等的这个意愿呢提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欧美国家民主国家，就是还有经济发达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这个妇女生育啊，这个生育率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状况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国呢妇女生育低呢也受到了这种思潮和这个国际这个背景的这种影响，主要就是来自于经济发展嘛。
张晶对美国之音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果是女性的工作需求要求平等，脱离家务事，全心身的走出到社会，彻底地走向男女平等的意愿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欧美国家、民主国家还有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妇女生育率都比较低，所以这个状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国妇女生育低也都受到这种思潮和国际背景的影响，主要就是来自于经济发展。王力宏事件可以说是21世纪的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社交平台豆瓣上面一位名叫夏言的网友是这样写着，说王家父子和前妻郑雷的高下之别，与其说是语文和逻辑的剪压，不如说的是说女性观的剪压，中间差的正是近十年中国女性意识觉醒和解放运动所走的路程。李静蕾在炮轰王力宏第一篇长文就直言，她站出来是不想女生再有跟她一样的经历，以及女人作全职太太是她们这一代人醒思的议题。其中一句，家庭主妇这份工作的薪酬应该计算上以你的能力 唔外出工作嘅機會成本，呢啲應該係所有家庭主婦透過自己努力應得嘅薪酬，而唔係被贈予或者施捨。將佢嘅除夫核文上升到社會議題，引發各方尤其係女性讀者嘅熱烈討論。全職太太長期以嚟做家務帶子女嘅努力不被認可，尤其是在婚姻破裂的時候得不到足夠的經濟補償，是世界範圍的問題。在韓國甚至有一個貶義詞叫做媽蟲，專指拿著丈夫的錢無所事事吃喝玩樂的家庭主婦。在北京的一個法庭在今年2月一宗民事訴訟案之中，首次使用新民法典規定給離婚的全職太太是以50,000元的補償，雖然數目甚低，但歷史意義重大，因為這些是第一次全職太太的家務勞動獲得法律規定的金錢補償。王力宏事件之後， Phyllis 覺得更是增強了自己對婚姻的沒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江晶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